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论》八十卷啊，请翻开讲义啊，2314页，讲义的2314页。因为经有提到啊，修学十二因缘不可尽。这是读菩萨法，那所以论啊，来提到十二因缘有三种十二因缘啊。第一类的十二因缘是凡夫肉眼所见，起或造业，往来生死。对凡夫来说，因为有无明、缘行、行缘事啊，最后乃至生、缘、老、死，所以。这十二因缘的流转门啊，就是凡夫所见的这流转啊。第一类的是流转的十二因缘，是凡夫啊，但因为有无明啊，最后辗转而有生老死。第二类，请看2315页，就是二圣还有未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们知道要修学。那怎么样不再生老死轮回呢？来最后追求它的原因，因为有无明，所以要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最后生灭乃至老死灭。这个是还灭免的十二因缘，这是二圣还有未得无生法忍菩萨所观的十二因缘。那第三类就是菩萨究竟十二因缘根本相如虚空啊，如心经所说，无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如果说从无明乃至老死，这是流转门，那心经所说的无无明乃至无老死，这个是把流转的十二因缘呢，把它观空，所以叫无明乃至无老死。那无明尽就是还灭门，无明灭了以后啊，行就跟着灭，最后生灭乃至老死灭，所以无明尽乃至老死尽，这是还灭门的十二支。但是前面又加一个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尽啊，这就是针对十二因缘的还灭门，一一能够观空，这才是菩萨的十二因缘啊。所以声闻它只是还灭去除无明啊，不再轮回啊，不究竟求诸法实相，但是菩萨他有大智慧力根故啊，还要进一步来观这十二因缘的一一支啊，都是空，不以忧恼部位而退没啊。那比如说以老法来说啊，求时不得决定相，老法毕竟空啊，这个老死的老是毕竟空啊，它只不过是从虚狂假名而有。那外人有的执着老是实在的法啊，像分别诸法相者说，如睡觉部他们把诸法分成五位，就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啊。那么他把这个老是判设在心不相应行法。如果以睡觉部来说，像生、住、意、灭，这个都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啊，它是跟心不相应的。那一般我们讲生、住、意、灭啊，有的翻成生、住、老、无常。那这个老正好是配合意啊，那无常是配合灭。 如啊脚柱七十一的刮胡是老是不相应行啊，证明推西十二因缘，譬如小圣中来解释四相之中，四相就是生住意灭啊，或者是生住老无常。那这个老相正好配合生住意灭的意啊，那生住意灭都是不相应行，所以有人认为这个老是不相应行，是一个实在的法啊。但是以论主来看，这个老相其实是因缘和合假名，这是不可得的啊。好，下一页，有人又认为啊，头白等，这个是老相。好，那论主说头白这不一定是老相啊。有的年轻人哦，他少年白，他不一定是老啊，他不一定是老的特征。所以二世不可得，故无老相啊。二世，这里的二世，我们可以看成第一个是心不相应行，这是不可得的。第二个头白等是老相，这个也不可得啊。那外人执着什么是老相呢？哦，有几个特征，头发白了啦，哦，牙齿掉了啦，哦，那颜面就皱纹，身体弯腰驼背，那又很虚弱啊，没有力气，眼老花，耳朵重听等等啊，则名为老相。啊，论主说，世事不然，这不一定是老。头发白了，不一定只有老人才有啊，有的年壮，那头发就白了。那也不一定所有的老人头发都白啊，也有乌溜溜的也有啊，那身体虚弱啦，或者是颜面有皱纹啊，乃至弯腰驼背等等，这个都不一定是老人才有啊。有人老，可是他诸根明利，眼睛耳朵都还很好，但是有的人年纪轻轻的眼睛就花了啦，耳朵也听不清楚等等啊。又服凡年药就是能够青春永驻啦啊，虽老但是他也不会身体虚弱啊。如是老他没有决定相，没有决定相故，诸法和合假名为老。这老是因缘和合假名为老。就好像车子它是由轮轴圆辐等假合这些部件的组合才假名为车。那这样的因缘和合这只不过是假名，并不是自在实有。那有人又说这果报五蕴的老旧相名为老，就是老旧，这个故是老旧的意思啦那论主又说没这回事。为什么呢？一切有为法他念念生灭不住，他念念不停啊。既然是念念念不停留，那都是新的啊，不会有老旧啊。好，既然没有老旧，则无老。那如果有人执着，一切法有生住灭，假如说他有住有停住的话，那既然有停住，这一念停住或者这个法，在现在的时间点停住，那就永远停住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有住那就是常住啦，就没有无常了。如果没有无常，那就是常。那如果是常，那根本就没有老旧啦也没有变异怎么会有老呢？何况在毕竟空中那是常无常都不可得啦怎么会有老的实在性呢？ 复次诸法毕竟空中，生相不可得，何况有老。生都不可得，那老死也不可得了。如是等种种因缘，要求老法的决定性，其实是不可得的。不可得故无相，如虚空不可尽。所以经说观十二因缘不可尽，这个不可尽其实就是毕竟空的意思了，不生不灭，没有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灭。那老没有自性毕竟空，其他的生乃至无明都是如此。无明也没有实在性，如上说，这个在卷六还有卷四十三都有破除无明的实在性了。菩萨观诸法实相，毕竟空无所有，无所得，也不执着这诸法实相，不执着毕竟空，于众生中而生大悲。因为菩萨自己是了解毕竟空的，但是众生还有无明愚痴于不实颠倒虚妄法中受诸苦恼。众生还有颠倒有无常的误以为是常无我的误以为是我这些颠倒，所以还在轮回受苦恼所以菩萨对众生要起大悲心，自己体悟毕竟空，也要教众生体悟毕竟空。好，那这三种十二因缘对应的是哪些人呢？首先的十二因缘就是流转的十二因缘，这个是凡夫人。凡夫随着无明行乃至生老死，不求是非。第二种十二因缘就是环灭门的十二因缘，这是二圣人及未得无生人法的菩萨所修学的。第三种十二因缘就观十二因缘一知都是自相空，自性空，这是从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乃至做道场菩萨所观，就大菩萨所观的，能够观法是毕竟空。所以说无明虚空不可尽，乃至老死又被苦恼，如虚空不可尽这个才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来观十二因缘是毕竟空。好，底下谈十二因缘之妙用，这样子身观因缘法能够离种种的边还有颠倒，那边见的执着如有的执着常，有的执着断，有的执着实有，有的执着实无有的执着实，有的执着空无或者执着世间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种种这些边见。那如果能够观因缘法的话就会离断常意义有无等诸边颠倒如无常中而起常的颠倒无我中起我的颠倒不净中起净的颠倒等等，这样子观十二因缘法那诸边颠倒就能够灭除。烦恼有两分，一者外道邪见人，这名为边因为外道多执着常或者执着断，于众生的烦恼名为颠倒一般的凡夫众生执着常乐我净这样的颠倒。那如果我们能够观十二因缘诸边跟颠倒这两种烦恼就能够灭除那第三种十二因缘观是甚深为诸菩萨做道场者 能观。之前做道场的菩萨之前，虽然能够观十二因缘，但是还没有能够具足，没有像做道场菩萨身观这十二因缘一知毕竟空无尽。如成譬喻经中说，佛说佛还没有得道时，如是思维众生堪怜悯，深入显道，众生不断的烁烁生老死往来世间，不断的在世间轮回求出无期，不知道哪里是解脱处。那佛那时候思维为什么众生不断会有老死呢？这样子追寻原来有生，那为什么会有生？最后追，原来是因为有无明没有断除。如是求觅时，得实智慧。下面那一句生因缘是老死等比较不好解，这有可能是翻译上的问题了哈。就从意义来说的话，老死的因缘是生，生是老死的因缘，有生的因缘故有老死，这样子观。是故知第三观做道场乃得，如经广说做道场，像佛就是在菩提树下也是体悟到十二缘起，最后才究竟成佛。从这个意义来说，那个是彻底具足观十二因缘的。那这样的观十二因缘能够超越二圣地，可以得佛的一切种智。若有人于佛道退者，都不得这样的甚深观。如果有甚深观，那就不会退。会故深入毕竟空中，不见二圣地。因为不见二圣地，那就不会于二圣中住，当然就不会堕二圣地。能够这样子观因缘法者，不见有一法是决定自在的，一切法是没有主宰了，不自在的，因为都是因缘一代因缘而生了，不可能有主宰自在。也不见有一法是无因缘而生，因为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所有一切法都是一因代缘而生的，不可能是无因缘而生。一切法不自在，皆属因缘生。那有人虽然知道一切法从因缘生，但是他误以为是从邪因缘而生。虽然是要知道因缘生了，但是因缘有正有邪啊，有人不了解正确的因缘是什么。那邪因缘比如说有人执着微尘，认为有一个微尘的实在性，那有人又执着由事性来生一切法，认为事性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缘。那有关于事性在大智论卷七十，我们脚注有引大智论卷七十那边就详细的解释。这个主要是数论派的主张啊，这个事性有种种的译名啊，有的称为自性，有的称为圣性，或者称为明性啊。如脚注九十二刮五二导师所引。那数论派他们认为由事性而产生觉或者是产生大，那由觉 要产生我慢，由我慢而生五微尘，由五微尘又生五大，啊，像这样子，因缘都是从四性而生。那这个四性其实是自性的别名了，啊，在论主看来，这个都是不对的。是故说不见法，无因缘生。也不见法，从常因缘的微尘啊，或者是事性而生，因为主张诸法从微尘而生，或者主张从事性而生，这个都是邪因缘啊，并没有正观到如实的因缘。如虚空常，常故则无生。虚空也不会给予万物做因缘。不会给万物做声音，以是故无有法从常因缘生，是因缘法是持有故彼有，并不是从虚空生，也不是从微尘事性而生，当然也不是无因生。那能够正观因缘，就能够除我见除法见。菩萨如是观一切法，属因缘生不自在，不自在故无我。啊，这我就有自成、主宰的意思嘛。还有独一啊。那事实上，诸法是因缘和合、假合而生，所以不会独一。那没有主宰，所以不自在啊。乃至无知者见者。这我人众生受者知者见，这都是我的别名。能够正观缘起，就能够除我见。另外，菩萨安住毕竟空十二因缘中，他不见一切色等法若有若无，不会执着这色等法是实有或实无，也不见般若波罗蜜，也不见用是法行般若，乃至无上菩提亦不见。就是因为他不执着这些法是实有，能够观法空。那是名菩萨无所得般若波罗蜜，能够得到这样的无所得般若的因，那就可以于一切法中得无所障碍般若的果啊。那菩萨能够这样的观缘起，这时候诸魔就非常忧愁苦恼，为故菩萨深入十二因缘毕竟空中，不执着有无非有非无等六十二种邪见魔王这菩萨都不执着了。那所以魔就没办法扰乱菩萨了譬如捕鱼人看见一条鱼深入大水，要勾也勾不到，要网也网不来那就绝望忧愁，也像刚父母双亡那样的悲伤那这捕鱼人就来譬喻魔这鱼就譬喻菩萨，菩萨误入十二因缘毕竟空误入诸法实相，那魔就对菩萨没办法了就大忧愁。菩萨能如是行无所得般若，就能够具足六波罗蜜等何以故？行这样的无所得般若，那一切障般若的烦恼通通折薄障碍般若的这些烦恼就很淡薄了。诸魔还有魔的眷属就不能够打扰菩萨， 因此诸波罗蜜就得以具足。先来虽行六波罗蜜啊，未能得这样的具足。那如果能够行无所得波罗，就能够具足六度啊。须弥问：菩萨云何能行如是波尔波罗蜜，能具足啊六度等波罗蜜？那底下以布施波罗蜜来解说啊。佛答：若菩萨所有布施都回向佛的一切智啊，那有二种人，一个是软根，一个是立根。这软根就是钝根呢啊。那这里所说的立根还不是如实的立根哦啊，这是相对的立根啊。这个地方所说的啊，软根者啊，他布施都是取向执着，有取向啊，有的就取着施者相、受者相或者施物的相，而且取着善根啊，来回向无上菩提。那另外相对的立根的人啊，这是相对的，还不是真正的立根啊，啊，破除取向，但是呢，他戏论空法，他不只有有相，但是他戏论空相啊，信力转薄啊，不求佛的一切智啊，不求大圣的佛的一切智，他只求共三圣的诸法实相啊。那这两种人都不能够具足布施波罗蜜，前者是信多慧少，信多他是努力行布施啊，但是取向他是信多，空慧比较少啊，他是想要回向无上菩提啊，他是有信，但是呢他取向执着啊，慧比较少。那相对的立根这个是慧多信少，他只求诸法实相，就是共三圣的空相，但是呢，他这空相二圣也有啊，啊、哦，他不再往上求佛的一切智，就信力少啊、哦。佛今说信力慧力平等故，能回向佛的一切智，这才是具足布施波罗蜜，好，乃至其他的禅波罗蜜等。念萨婆若，啊，这是信力，就是他还是想要上求佛道，啊，那能够实相的回向，就是空相的回向，不执着的回向，啊，如萨婆若这样的回向，这是智慧力，啊，是。有空慧的回向，这样子信慧都平等，那才是真正的波罗蜜啊。意思就是说，不要落入空，取二圣。那虽然说要回向，佛的一切智，要上求佛道没有错，但是不要执着取向啊，所以要信，要智两个。平等，这个才是真正的具足六波罗蜜。好，以上是这一篇无尽方便品所说。好，接着我们看讲义2321页第68品，是六度相摄品。那六度相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一个波罗蜜为主啊，它能够含摄其他的五度啊，同样的再以另外一度为主，它也能够含摄其他的五度啊。 以布施来说，它可以摄其他五度；以持戒来讲，啊，它也可以含摄啊布施、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五度啊，就是相摄。好，我们先看布施，来含摄其他的五度。首先看布施，来摄戒啊。云何菩萨住布施波罗蜜而摄取持戒波罗蜜呢？啊，菩萨布施的时候，那他会起一个慈心。菩萨他有起慈悲的心，那不只是起慈悲的心呢，他会表现在身口上，所以啊，不只是有慈的意业，他还有慈的身业口业，啊，那于这三业所得的布施的福德，啊，来回向佛的一切智，啊，所以这里说。菩萨布施的时候，持是布施来回向佛的一切智，于众生中，对一切有情，都住持身业、持的语业，还有持的意业，就是以慈悲的身形，以慈悲的言语，以慈悲的意念来对一切众生。那这个就是菩萨住布施波罗蜜而摄取持戒波罗蜜的。我们对照一下玄奘大师的翻译，脚注102。菩萨以无贪着、无牵吝心修行布施，而且持此布施，与一切的有情共回向佛的一切智智，那于诸有情能安住持身与意业，离诸罪犯，因为你慈悲对待众生嘛，当然不会想去触恼众生啦，都是希望利益众生的。那这个就是安住布施而摄取境界波罗蜜。好，再来布施摄取忍辱。当菩萨布施时，虽然你在布施，但是接受的人他不一定很感恩哦，对不对？有的人他还发脾气啊，怎么给这么少？起嗔恨心，还辱骂，还有口加恶言。这个时候菩萨要安忍，不生嗔心。他行布施还要修忍辱，这是住布施而摄取忍波罗蜜。再来布施来摄取精进。菩萨布施的时候啊，那也的接受布施的人啊，起嗔恚啊，辱骂啊，对菩萨口出恶言。啊，有的人他可能心灰意冷了，下不为例，我再也不给你了。可是菩萨不一样，他不但不退减布施心，反而更增益布施。这个是布施来摄取精进了，他不会起退心哦，心里这样想：我应当施，不应当有所吝惜，反而更加的起身精进。心精进，这个是安住布施而摄取精进波罗蜜。再来布施摄取禅定。菩萨布施的时候啊，回向佛的一切智啊，他是一心一意回向佛的一切智，是不去向二圣地，但一心念一切智，这样的一心啊，不会三心两意的啊，犹豫不决的。等一下我干脆入涅槃好了等一下又想要成佛，他不会这样他是很决定的一心， 这个就是布施波罗蜜来摄取禅波罗蜜，在住布施摄取般若。菩萨布施的时候知道布施空如幻，当然他要观三轮体空，也不见为众生布施到底对众生有利或 无益。那这个论会解说为什么不见为众生布施是有益还是无益，那这个就是布施的时候来摄取般若波罗蜜。接着持戒来摄取其他的五度，首先谈持戒来摄取布施。菩萨住持戒波罗蜜中，身口意生布施福德。论那边是说以持戒波罗蜜为主，以持戒波罗蜜为主，所有的身口意的善业，比如说布施啦、多闻啦、或者持戒等，这些呢都能够辅助无上菩提。我们的用心来持戒的时候，那身口意业都清净了，那身口意业所行的就可以得到善根福德，以这些善根福德都用来回向无上菩提。那持是功德，那这些功德呢不取证二圣地。住持戒波罗蜜中，他不行十不善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也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贪、不嗔、不邪见。所有的布施，众生有需要的，饥饿啦、口渴啊，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给他车胜、衣服或者香、璎珞、独香、卧具、房舍、灯烛，或者是他自生自具，而且以这些布施所得的福德跟一切众生平等共享，而回向无上菩提，这样的回向不堕二圣地。这是安住境界来广行布施。再来安住持戒摄取忍辱。有人持戒虽然是很好他也不惹别人，但是有别人触恼他的时候他就抓狂了，他没办法修忍。那下面这个菩萨不一样，菩萨住持戒波罗蜜中，如果有众生来割截他的身体四肢，菩萨他不生嗔恚心，一念头的嗔恚心都不起，所以他持戒清净，那众生有来恼乱的他也都能够安忍。这个就是住持戒而摄取忍辱。再来持戒摄取精进，若菩萨身精进心精进常不舍，虽然说自己持戒清净，但是呢他也希望身心精进，他悯念众生，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在生死轮回，他想要救拔而安置于甘露地，甘露地就是涅槃地了，就把众生出离生死苦海，不是自己持戒清净就好，他精进度众生。再来持戒摄禅，菩萨入初二三世禅而不贪二圣地， 当住禅波罗蜜中，度一切众生脱离生死轮回。这是施罗波罗蜜和摄取禅。再来持戒摄般若。菩萨住持戒波罗蜜中，无有法可见，若作法有为法、术法、相法，这个依论来看都是有为法的别名。有为法有造作嘛，又称为作法，它有数量，又称为术法，它有相，又称为相法，这都是有为法的别名。那这些法若有若无，他不会执着实有，不会执着实无，他如实观因缘，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但见诸法不过真如相，一切法不离实相，以般若波罗蜜还有方便力故，不堕二圣地。这是菩萨住持戒波罗蜜而摄取般若。好，我们看论的解说。上品末说，云何菩萨行般若时具足六度？佛一答。持品中须菩提问，云何菩萨行一波罗蜜来含摄其他的五度？问曰，有人认为这六度各个的相不同啊，布施它是破除千贪的相，持戒它是在破除破戒的相，忍辱它是破除嗔恚的相啊，各个相都不同啊，那你怎么行一波罗蜜就能够摄取其他的五度呢？好，论主回答，菩萨以方便力故，他行一度就能够摄取五度。另外有为法，它是因缘果报相续，故相成。善法，善法因缘故，而波罗蜜都是善法，彼此都是善法，它可以相摄，所以行一个波罗蜜，它就可以含摄其他的五度，以一度为主，那其他的五度，有分，就是有少分的，就摄取的部分了，好，我们先看布施摄取其他的五度。首先布施摄取持戒，有菩萨身行布施波罗蜜，安住布施波罗蜜中，当布施众生的时候，他起慈悲心，这是慈的意业，那从慈又能够起持的身业口业，那身口意业都清净，这是持戒就清净了，对不对？这是于布施起慈心而来摄取清净的持戒波罗蜜。何以故？持业是三善道，这样的三善道是施罗波罗蜜的根本，不贪不嗔正见，这是施罗波罗蜜的根本。比如说以十善道来说身业有三种，是不杀不盗不邪淫，口业有四种恶口妄语两舌绮语，但是它的根本是什么？它根本其实是不贪不嗔跟正见。如果内心真的不贪，那表现出来的身口才是真正的清净。如果这内心还是贪嗔邪见，那表现出来的身口其实并不是究竟清净的。 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啊，这个异业的不贪不嗔正见，这个才是释迦牟尼的根本啊。那相对的，三种身业、四种口业，那个就是知末的了啊。唯有内心的清净啊，身口才能够究竟的清净。那三种持业能够生三种身业跟四种口业啊，这是指那个持的意念啊，不贪、不嗔，还有正见，那能够生慈悲的三种身业啊，慈悲的四种口业，持即是善业啊，为利益众生故。名为慈。再来布施、摄取、忍辱，菩萨为一切智慧故布施啊，菩萨布施，可是呢接受人他不一定很欢喜啊，也得来起嗔恚啊。若施主这样说，我能一切施，但是受者他还不满意啊，哦，他又说，哎，谁使你请我，可是又不满足我的心愿呢？哦，你既然说能够一切施嘛，那应该满足我才对啊，哦，但是我还不满足啊，是你自己说你能够一切施，但是为什么却不能够令我满足呢？哦，所以他不称意，所以他要起嗔，嗔是心的恶业，啊，不只是内心起恶念啊，有的又骂出口，啊，这是口的恶业，有的甚至动手打人，这是身的恶业。那嗔也有上中下，上等的嗔，它是杀害，啊，中者用口骂。下者的嗔，那是内心起嗔怒啊。尔时，菩萨不生三种恶业。意业是根本故，但说意业，做事念啊，我不能够令众生满足啊，这是努力还不够了哈，这是我的过失。我既然是要发愿要满足一切众生啊，可是我布施给众生，但是不能够令他满意啊，这个都是由于我福德修得还不够好啊，还不够，不能够具足啊来布施。那如果我不能满足受者的心意啊，对方起嗔，而我又发脾气的话，那不但丧失了财物啊，又丧失了福德啊，这两头空啊，所以不应该起嗔啊。再来摄取精进波罗蜜，如果菩萨布施时接受的人啊，他不满意而捶打伤害，可是菩萨心还是不退没啊，能够更加的精进啊，不会退心。为布施故，身精进，心精进。心里这样想啊，我过去是就是心意不坚定的布施啊，就即使布施啊那个心里意志不是很坚决，所以现在不能够满足受者的心意，所以是自己的努力不够了，我应当更加的精进布施啊。至于众生的嗔打伤害等等这些小事啊，不要去计较啊，这是布施摄取精进。再来布施摄取禅定， 菩萨布施不求今世福乐，也不求后世为转轮圣王或者天王人王，也不求世间禅定乐，他是为了众生，也不求涅槃乐。只不过收摄心念在一切种智中不令散乱，就是说他布施，那以这些福德呢，事实上他是回向一心一意回向在佛的一切智，他不会去回向今世乐后世乐或者禅定乐或者涅槃乐，不会。好，再来布施摄取智慧，摄取般若波罗蜜者，菩萨布施的时候常观一切有为法是虚狂不坚固，如幻如梦。布施众生时不见有意无意，这是经所说的。为什么呢？一般我们布施给众生总认为这个是对众生有益啊，但是其实因缘 不一定如此。底下论主举了几个例子，布施物不一定是可以得到安乐啊，所以布施不一定是乐因缘。有的人他得到食物结果吃太多了，腹胀而死，有的得财物了就被盗贼所害，有的得财物以后却产生悭贪的心而堕恶鬼中，所以布施物不一定是乐因缘。还有这财物是有为相，念念生灭无常，如果不了解它是无常本来有最后没有就生苦了，所以这财物有时候反而是生苦的因缘。复次，此财物入诸法实相毕竟空中，既然是毕竟空的话，它就不分别了，它就 不再分别有利益无利益。所以菩萨修布施的时候也要跟空相相应，不要执着说我对众生有利啊，所以应当要众生要报恩于我啊，那菩萨不会这样他观毕竟空，不分别有利无利，所以菩萨于受者他就不会希望他报恩呢，于布施不求果报。如果我们一心一意想要他回报的话，可是万一这受者没有回报啊，有时候我们施者就会起怨恨啊，你为什么不报答我对你那么好就会起怨恨。那如果无所求不求报答，那当然就不会有怨恨。菩萨作是念，诸法毕竟空故，其实我也没有给什么了，因为诸法毕竟空嘛，而且这些万物都是无常的，即使我现在不给最后也是会无常的，那趁我现在还可以做主的时候，早晚是无常嘛，我 还可以利益需要的众生，其实最后这些物品都是无常，用这样子想所以其实我根本没有给什么东西如果要求果报的话，应当求毕竟空的无上菩提，如布施相。假如你要求果报的话，那你就求无上菩提了成佛度众生。但是这样的无上菩提呢，也是毕竟空它不是有一个自相可得的，是故不见有意以毕竟空故。那不见有意 也不见无益。如是于布施波罗蜜边啊，来摄取五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